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2章3到第12节。经上记着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女儿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尽人意。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勇敢走出去。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清白，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
间。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亲爱的朋友，我们说雅各的归乡之路并不顺利，逃过拉班的追击只不过是第一道的关卡，还要面对自己哥哥以扫那未知的威胁。对比拉班的追击，以扫的复仇心理才是更让雅各提心吊胆惶惶不定的。但是眷顾罪人的上帝向雅各重申他必然保护的应许，借着两队的天使给惶恐的雅各带去了安慰，让雅各知道上帝与他同行。虽然如此，雅各觉得为求安全起见，他自己也有应做的事，所以就先派人向哥哥问好，并致求和之意。圣经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在圣经注释说道，雅各从马哈念打发信使到他哥哥那里。自从雅各从别示巴逃跑以后，以扫似乎暂时向东南方向迁移到了西尔地或者是以东地。这里原来居住的是何利人，后来以扫将他们逐出了这一片土地。雅各的信使要在我主以扫和你的仆人雅各之间加以明显的区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要安抚以扫，这主要是通过对雅各之卑微的强调，或者是对其错误的巧妙承认，以及对雅各放弃对财产的一切的权利的强调，借着说明他是带着极大的财富返回的。雅各不是在夸耀，而是向以扫表明他不是带着瓜分继承物的愿望回来的。雅各自知理亏地意识到，达成和解的第一步必须由他先来迈出。带着这样的一种的想法，他在他的信息上加上了一句期望的话，期望以扫能够饶恕他，并且友好地接纳他。亲爱的朋友，我们说雅各把应当怎样称呼以扫的话也交给了他的信使。在这两个弟兄出世之前，曾有预言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雅各怕以扫记得这一件事心中难堪，然后就吩咐他的信使或者是他的仆人要说他们是被打发到我主以扫这里来的。他们来到以扫面前时要称他们的主人为你的仆人雅各。雅各不要以扫想他是一个贫乏的流亡者回来为争取父亲的产业， 所以他又叫仆人在对以扫说话时一定要强调声明，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雅各在得到上帝同在的保护的应许之后，他的第一个要尽的本分就是要在以扫面前表现卑微，借着自我的卑微称自己为以扫的仆人这样的举动，以及强调自己有牛群羊群和仆婢，尽可能的让以扫不致感觉到自己是来与他分家业抢财产的。但是雅各所尽的仁义是否能够化解以扫对雅各的愤怒呢？圣经说，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以扫带着400名武装的随从而来的事实证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能的酋长，他可能已经像他父亲以撒曾经对他人生的预言一样，开始倚靠刀剑度日，既或以扫对他兄弟的敌意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了的话，他似乎也从未对他父母提起过这一个事实，从而致使利百加一直不能够实现他为雅各打发人报信的应许。雅各对他哥哥之心态的不确定，以及他在听到信使的回复时所产生的忧虑，使他变得格外的警惕。以扫之所以带这么多的人来迎见雅各，首先是为了要迫使雅各对其最高的权威所应有的尊敬，其次是为了确保一个满意的和解，另外倘若必要的话，他可以在需要保护他自身利益之时使用武力。换句话说，以扫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在他的这个行动之中，我们看到雅各尽了他的第二个应尽的仁义，就是将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骆驼牛群分成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雅各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雅各将他一大家子的人和诸多的牲畜都分成了两队。我们虽然可以很轻易的指责雅各缺乏对上帝的信靠，但他在这种敌对的状态之下所采取的谨慎的行为是一种判断英明的表现，毫无抵御能力的他绝不愿在此时显示他的势力。在《先祖先知》这一本书中说道，仆人回来报告说，以扫正带着400人迎着他来，对于他们所带去表示友好的信息却没有回音，在表面上看来以扫的确是来报仇的，于是大家就都起了恐慌，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这是雅各他既不能进退又不敢，他的一队人既没有武装又不能自卫，完全无力应付敌人的攻击，于是他把所有的人口和牲畜分成两队，心想倘若这一队受到攻击，那一队还有机会可以逃跑，为自己存留一些的实力。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看雅各的第三个尽人意的体现，就是祷告。圣经说，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们看到祷告是雅各在差人去见以扫，将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之后表现的第三个所尽的仁义。在圣经注释当中讲述到雅各在这里所祷告的这种的模式和特征，这样说道，雅各这种祷告的模式以其简朴和有力而不同寻常，他表达了这种祈求中所必须的一切的内容。第一， 雅各他真正的谦卑了。第二，他对上帝仁慈表现了承认。第三，他保护脱离即将来临之危险的一个恳求向上帝发出了。第四，雅各他重复过去上帝要保护他带领他指示他的应许。第五，雅各对过去上帝眷佑献上他的感恩。雅各说，我过这约旦河。雅各似乎离他20年前过约旦河的地方不远，他先前的贫穷与现今的富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将这一切视为是上帝赐福的象征和他在伯特利所发之应许的应验。雅各当初曾是空着手过河，所有的只是他父亲的祝福和上帝的应许。现在20年后，他却是带着一大家子的人和极大的财富返回他的故乡。分作两队中的任何一队都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雅各的祷告是他第三个所尽的仁义，或者说是他第三个可以做的事。事实上，雅各所遭遇的环境是他没有办法掌控的，他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就是祷告祈求上帝的带领。在雅各的整个处境里，他还有什么能做的吗？是组织自己的仆人与以扫征战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能有胜算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使得雅各原本对哥哥的欺骗的行为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而且与以扫征战，雅各他也不可能有胜算的，因为以扫就是倚靠刀剑度日的，雅各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与以扫征战，于情于理，于当前雅各的状况，都是不可取的行动。因此在雅各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以扫的仆人，但以扫显然并不接受雅各的这个谦卑的举动之后，雅各就将自己的人口财产分作两队，剩下的就是借着祷告和交托了。雅各祈祷的五个方面的表现，给我们充分地看出真正祈祷的精神以及祈祷的必要的元素，还有就是在绝路之中人怎样才能够找到出路。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似乎在天堂。
是在我身边。 尽了悲哀，我的记忆已空白，下一站哪里是未来？我记得你说你爱我，无论往何走，你仍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到归乡的雅各所面对到的第二道关卡，就是来自自己哥哥以扫的报复。这道关卡对雅各而言是极大的一道障碍，想要顺利归家抵达迦南，必定要面对自己的哥哥以扫。而如何的面对呢？雅各做了他认为自己可以做的。上帝在此之前已经借着两对天使向雅各表达了他同在与眷佑的应许。如今当雅各真正面对以扫的时候，发现以扫的来势汹汹，雅各就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献上自己的祈祷。在雅各的整个祈祷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祈祷的精神。首先，雅各的祷告当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谦卑。圣经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雅各说道，他一点都不配得。我们说这不是一句客套话，确实对比雅各之前他欺骗的罪，雅各的欺骗的罪使得他一点都不配得他现在所承受的祝福。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他承认上帝的仁慈，上帝确实以仁慈对待他。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恳求上帝能够帮助他面对以扫的来犯，使他能够在上帝的眷顾之中平安，使他自己平安，他妻儿也都平安。第四就是他重复上帝在20年前对于他的应许，就是上帝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第五个就是对于过去的感恩，也就是对于上帝过去带领的感恩。在过去的20年里，上帝没有丢弃雅各，上帝本着他的怜悯施恩引领着雅各。亲爱的朋友，从雅各这一番尽人意的行动之中，给我们今天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的人生很少会有雅各类似的经历，就是在生死关头中的经历，但是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却充斥着其他方面的危机，工作的危机，经济的危机等等的。在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雅各的行动给了我们许多的参考，就是要尽仁义。这里的仁义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用自己的智慧去化解危机，而是尽我们人应该尽的本分，尽我们该尽的责任。当我们在一切的本分和责任都尽到之后，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如雅各一般去祷告，而且 是谦卑的祷告，承认上帝的仁慈，祈求上帝保守他脱离危险的祷告，以及述说上帝过去对于我们的带领和上帝眷佑之感恩的祷告。要记得，我们有时必须要承认许多的危机是我们人力化解不了的，但是依然要尽到我们人应该尽的本分和义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尽了我们的本分和义务之后，我们必须要相信上帝的能力，唯有借着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才能够真正使得我们的危机得化解。愿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尽我们应尽的本分，然后持守上帝的能力和作为，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恩典，如此我们就会在各样的危机处境之中绝处逢生，有恃无恐。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